百年的青春对话，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于洋里来信，于洋里来信。
年轻人，你好。收到来自于洋里六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信，你会感到一丝惊讶吧。我看到你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那些先辈如此年轻，却早早离开家乡奔赴自己的理想，而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回到家乡过舒适的小日子。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大大小小无数的问题。有句话说，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到达多远的未来。但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的余秀松的故事吧。他和你一样，也算是90后，只不过和你隔了百年的时光。那是1919年的冬天，特别冷，天空灰白，光秃秃的树枝奋力向上伸展着。浙江诸暨西岱村的小路上，两位年轻人并排走着。戴眼镜的是20岁的余秀松。这天他的大弟余寿桥送他返校。
大哥，
哎，
你这次去杭州几时能再回来呀？
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我说过，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父母年纪都大了，弟弟妹妹还小，田里的活全靠你了。你的担子不轻啊。
我知道，放心吧。不过大哥，
哎，
之前父亲可有点生气啊。
啊，
你写信来问他要路费也就罢了，竟然称呼他为同志。
这倔老头，你知道他回信跟我说什么？他说40000000同胞都是你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1块钱，一切问题岂不都解决了？而且还真的给我付上了1块钱，说是作为同志情谊。我都能想象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
父亲啊，就是这样。
天子了。
哎，寿桥，
哎，
就送到这儿吧。
好，
我是决心等到大家都有饭吃，连讨饭佬都有饭吃的时候再回来。你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
后来余秀松果然成了一位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但却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余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被同学称为3W 主义者。谁、什么、为什么，常常挂在嘴边寻根究底。1919年五四运动巨浪般的怒吼震动了余秀松，他组织学生游行，创办浙江新潮杂志，更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能救中国，中国该往哪里去。拿着包括当年父亲赠予的1元路费，余秀松辗转北京、上海等地。1920年，余秀松与陈独秀等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同年8月22日，他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第一任书记。为了进一步培养青年， 团组织开始筹办外国语学社。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灰色砖墙，红色门楣，这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办学处。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负责教育，于秀松作为助手，两人在聘请教师的问题上颇费脑筋。
来，秀松，来坐。
哎，校长，咱们这教室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嗯，秀松啊，这些都是你花了大力气的。
啊，那也是应该的。咱们这次办学，就是要挑选一些年轻人赴俄国深造。
嗯，
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重要的。
我来上俄语课。
啊，那最好不过了。不过，您事务繁多，应该再设几个俄语老师，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替换替换。哎，库兹涅佐娃老师就可以。
哎，别看你年轻，考虑事情还是很周到的。
谢谢校长。
啊，
哦，对了，我还听说王元龄回国了。
是吗？
嗯。
哦，他可是精通俄语呀。哎，咱们一起去请。
好。
啊，刚才你还说到那个马克思主义课程。
嗯。
可有人选？
李达如何？
李达？
嗯，他懂日语。
嗯，
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很高。
嗯，
哦，还有陈望道，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刚刚出版。
好，好啊，非常妥当。
就这样，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秋正式开学。那是一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随后两年中，二三十名团员分批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从渔阳里六号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年轻人，其实不管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到家乡，都无所谓对错，只希望记得自己的初心，记得为什么而出发，并在最好的年华拼尽全力，才不负这一季的春光。祝顺利，渔阳里六号，2019年4月29日。
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渔阳里来信，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共青团上海市委联合制作。